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后面呢比较重要了。后面那个东西很，那间房间很小，是至圣所。好，有金香炉，这可能应该是金香坛，不过这我们也不去讨论它了哈。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这如果我们要仔细讲，哇，那都很严肃了，都很有故事可以讲。约柜 ，Ark of Covenant， 那个柜，连世俗的人都有很多传奇的说法，因为那是金金弄成的，就是那个 Lost， 法柜奇兵，哎，对。就有个传说，各位，幸好这个东西掉了，这个东西不见了。如果在，我看基督徒、犹太人都会去拜那个，因为太神圣了。理论上，那个约柜就是比这讲台大不了多少的那个东西，是上帝坐在那上面。哇，那个太神圣庄严了。然后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圣物的话，天主教徒会崇拜的。那就是那约柜，最起码约柜里面的石板，因为照圣经讲，那是上帝写的，用他的手指写的。上帝把这些东西都让他在历史中消失，叫我们不要崇拜这些，但这些东西都又有，叫我们知道上帝跟人的关系不是纯属灵的，什么将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有的，包括你今天。那个圣玛拿的金冠表示什么呢？一个纪念，以色列人要纪念我们在旷野吃过玛拿40年的恩典。但是恐怕更重要的不是吃玛拿吧，就我们昨天提过生命记第八章，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靠玛拿，是靠神的话。但是神的话有具体的成分，他不是不给你玛拿吃，不是不要你一天到晚读圣经可以活下去。另外，亚伦发过芽的杖，这当然也是可拉党的那个事件，在民数记17章有讲的。到底谁才是真正耶和华的仆人？可拉党，对不起啊，这都在骂人了哈。可拉党很像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包括洛杉矶的华人教会，可能包括各位在内，信徒皆祭司，牧师算什么？可拉说，每个人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要讲话，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因为这全体会众的悖逆，所以亚伦和摩西也没有话讲，只能求上帝来制裁了。制裁结果是所有悖逆的人不是被地吞了，就是被火烧了。但是那样的神迹只表示可拉他们不是上帝拣选的，那只是负面来表示哪些人被删掉了，没有正面来表示哪些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他的杖发芽的，那用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真实的牧师、真实的教会领导者是给人生命的，枯木逢春长出芽来了。然后可能最圣洁的是两块约板，就是十诫。两块约板哈，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两块约板呢，就是一个是前四诫，一个是后六诫。前四诫是对神的，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雕刻偶像等等。后六诫是对人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过也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两块约板呢，跟现在一样，就是两副正本，就是有两份，一个是立约的甲方，一个是立约甲方 的，一个是立约的乙方立的，就两块约板可能都一样，一模一样，要让两方就是吵起架来的时候有对证。不过这我们也不去讨论了哈。第五节，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好，这个施恩座呢 ，Mercy Seat， 那个原文作遮罪。我们又回到最基本的，上帝的恩典是在他的施恩座里面表达出来的，而离那个施恩座最近的，就是定我们罪的约板。律法总是叫我们死，福音总是叫我们活下去，而这两个都不能够少，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公义和圣洁。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述说，我也是啊，所以就够了哈。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好，预备好了，他们就进去，在那里面点灯啊，清那个灯啊，因为上帝都是通宵不睡的，所以要常常换那个灯油啊什么，当都是形容的说法，然后要换那个饼，进去拜拜上帝。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自己的百姓过错献上。好，这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在上次有提一下，我在这里就再提一下，就是一年一次进去，那是以色列的圣日了，最重要的日子，应该是1967，不是66战争，后面的那次战争就叫赎罪日之战 ，The War of Yom Kippur。用就是日 ，Kippur 就是赎罪。那个原来是以色列最神圣的日子，就这一天什么都不可以做。阿拉伯的联合军队就看准了这一天，他们什么都不可以做，打。后来他们就改了，就是说，这一天为了保家卫国还是可以打仗的。那这一天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立位记第16章，很有意思，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圣经提的非常少，而圣经提的是用一件事，就是赎罪日，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再把它提一下的。其实那也是表达在利未记16章把这个事连在一起，就表示跟希伯来书作者讲的一样，尼泼撒过江自身难保啊，大祭司这么尊贵的，万人之上一神之下的大祭司，自己也是罪人，随时可以被耶和华击杀死了，然后就有这个赎罪的事情啊。赎罪你看在第六节哈到第十节，这也是解经上面很头痛的事情，就有两只羊，一只羊给耶和华第八节，一只羊给阿撒谢勒。哇，这阿撒谢勒圣经有讲，虽然很多解经家不愿意承认是旷野的鬼魔，因为这叫我们很受不了，怎么耶和华跟魔鬼一人一只羊，这很不像样。各位，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讲一下，好，简单讲一下。那个阿撒谢勒呢，你看一下哈，第二十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另外一只已经给耶和华了，已经杀了，活着的，21节，两手按在羊头上，这意思呢，当然我们不能说迷信了，就是也是一个形容说法，按手，按手有一个意思，包括所以我们按手不能急促，按手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讲的 就功力的传递，这一点灵恩派现在还在做，还有隔空的这样传递能力过去啊。按手有那种传递的意思，包括按手把荣耀传过去，像摩西亚伦要离开的时候，就把约书亚案例在众人面前按手，这按手有一种好像说把那个责任、职位、恩典、恩赐、能力传过去，所以保罗也有讲，你不要轻忽众长老为你按手的恩赐。我们今天大概，如果你是灵恩派相信，你是福音派还不太相信，按手会传恩赐的。不过圣经里有这样的含义，是一种传递，是一种恩赐的传递、职分的传递、能力的传递，所以你也要小心，你可能传错了，传了魔鬼的东西进去，也可能那边会反弹回来。你看金庸的小说都常常这样讲。好，我们不能多讲这些啊，我只是说让有这个按手。那在这里就是一个坏的传递，就是大祭司好像把所有的罪恶传在羊的身上，所以二十一节按在羊头上，然后承认以色列诸般罪过，然后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然后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什么意思呢？这我们非用那个比较属灵的意思，灵异来了解了。两只羊，一只羊归给耶和华，死掉了，洒血了，表示这只羊代替或代表我们的死，上帝的震怒在他身上。另外一只归到旷野，把那个罪好像象征似的放在他身上，然后归到旷野，没有杀掉他，但永远不回来。传统的解释就是耶稣的死，一个除去我们罪恶当受的刑罚，另外一个耶稣的死除去罪恶对我们的辖制，到旷野去了，不再回来了。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里面就有这句话，主的死就一个是免刑，一个是免去罪恶的权势。我们对于耶稣的死或者耶稣的工作免去我们的刑罚讲的非常多，但是我们不太多讲到耶稣的不只是死啊，耶稣的工作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我们不太多讲。而我们在生活中其实这是我们最苦恼的，因为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了解，但罪恶对我们的控制我们还是觉得很强烈。那我们今天也不去多分析这些，我们只是在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拯救是免去刑罚也脱离罪恶对我们的控制，这里当然包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了。不过我们回到利未记第十六章，讲到赎罪日那天重点，我们刚刚是多讲了一点阿撒谢勒的那个部分哈。第十一节，亚伦要把赎罪的公牛牵了来，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着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前面弹血七次。这都有一些复杂，我们圣经也没有讲得很仔细，我们只能就他所讲大概说一下。在赎罪日那一天，也是一年的唯一那一天，亚伦或者大祭司，他向来都是，不过那天特别显出他是最荣耀的那一位。没有人，包括君王，包括先知，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到至圣所，只有他能去， 一年只有他能去一次，他要穿上大祭司的圣袍，他进去。事实上他可能要先洗澡，你可以看第十六章的第二节开始就有讲到他做了一些什么事。他那天进入至圣所几次我们也不太知道，就最少他第一次要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赎罪出来了，最少第二次要再为以色列全民赎罪。这动作这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尤其神职人员需要记得就是这个。我昨天有讲，之前有讲，牧师是很尊贵的，但是牧师 也就死得快一点，就你轻慢你的职位，你很惨哦，那是非常惨的。那么亚伦进去先要为自己和自己家赎罪，否则他没有资格为任何人赎罪。好，我们也赶快讲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的主耶稣就不需要，他纯粹为我们赎罪。好，亚伦要先进去，那个进去赎罪这一幕啊，哈哈，很好玩。我是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哈，各位您看一看第十二节哈，拿着香炉，那个香炉呢，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那个，好像我现在一下找不到。那个香炉是一个你在天主教里面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可以摇的那个一个东西啊，就是会有烟出来的。我知道在和合本的那个旧的里面，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页后面有哈，就是亚伦拿一个东西，就他拿一个东西摇摇，你看天主教神父摇，那烟就会跑出来。他先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里面呢，先里面放了火炭，但火炭还不够，他又要再拿一捧捣细的香料。我是不知道祭司有几只手啊，可以拿这么多东西。然后又有一只手要拿着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就是圣经没有详细讲，我只是觉得他会很手忙脚乱。好，他进到那个房间了，各位，这房间打开了，就像那个 C.S. 路易斯一样，魔术的房间啊。他进去第一件事，把他手里那个香料通通丢在香炉里，这一丢，各位对不起，不是门，是一个幔子，就没有门把的，就这样大概弄开了进去。一进去第一件事是把香料撒在那个炭火上面，马上出的一件事就是呜，烟雾弥漫。各位，那个房间本来已经是没有灯的，灯在圣所那里面没有灯的，黑黑的，耶和华不喜欢亮的。哎，这也不是笑话啊。一方面圣经讲他住在光明里面，一方面他住在黑暗的烟云里面，这两个意思其实一样，光明讲他无比的洁净，黑暗讲他无比的难解。不管光明或黑暗，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都不能认识他，也不能接近他。所以他在一个黑暗房间，但还不够黑。一进去，亚伦第一件事是让烟雾弥漫，让法柜上的施恩座被烟雾盖住。各位，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意思就是不要让耶和华看到有人进来了。因为耶和华好像我们中国以前的皇帝，或者那个林冲进了那个官府一样。各位，那里是上帝在那，也许上帝正在打瞌睡，也许上帝正在干什么，也许上帝正在看书，也许怎么样，然后你居然就敢进来，然后你一看到上帝，或者上帝一看到你，你就死掉了。为了不让上帝看到，就烟雾弥漫一下，你说这可笑不可笑吗？你觉得上帝眼力那么差吗？各位，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叫你知道什么呢？叫你知道 你根本不能到上帝面前，即使是上帝要你去你都不能去，因为他太圣洁，你太污秽。这还不够，不只是要他看不到你，他一定看到了嘛，所以他就要杀你了。各位，我没有一点夸张，你在旧约里就看到，甚至新约应该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彼得发现认识他前面这位耶稣是上帝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我们今天讲哦主啊我爱你请你拥抱我，他说你离开我，因为你不能够接近他的，你要死的，你怎么这么想要主抱你？你不知道他一抱你变灰了，你不知道吗？旧约里不是每一个人跟上帝讲话讲得好，一发现这耶和华啊我完蛋了，这种观念我们今天好像都没有了，我们都不知道上帝多么圣洁。当然了，我们如果没有是因为我们知道上耶稣的宝血很宝贵，那也很好了，不过我是怀疑了。第一个是叫你跟上帝好像有烟雾隔起来，第二个你赶快弹血七次，那什么意思？上帝不要杀我，已经有羊有牛替我死了，那是照你的规定，所以请你不要杀我。你说这都很可笑的，弹七次，你弹七次弹到神脸上他更火大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然后一般来就讲他要出来，照拉比的讲法，圣经没有讲那一天那个会幕外面或圣殿外面人山人海，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来这里。然后他进去的时候，这在圣经别的地方有讲，你进到至圣所甚至圣所你不可以久留的，因为你总会犯点错，上帝就砍你死掉了，所以赶快出来。所以大祭司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呼吸都停止了，他会不会死在里面？死在里面他们就惨了，因为没人替他们赎罪，他们也要死了。等他一出来，哦，万民欢呼啊，哦，没死，感谢主。然后他们再，然后大祭司再进去，再进去就是替百姓赎罪了。如果再出来的时候，当然应该还有第三次或第四次进去，就是包括清洁的工作，因为别人又不能进去，但是这个圣经没有讲。当他替自己赎罪，然后再替百姓赎罪，通通赎完了，那大家就欢喜了，因为今年应该是国泰民安了，上帝不会愤怒了，罪已经被赎掉了，除掉了。各位，这里所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从台湾来的，或者你家里以前是拜偶像的，世世代代拜妈祖的，或者我们今天看什么台湾现在很流行这些得罪上帝的民俗啊，什么妈祖啊绕境，你看看这些，我们台湾现在也是真是越来越多，初一十五都在那里拜，家家户户都拜，台北市也拜，有钱人没有钱人，有知识没知识都在那里拜。你问他们拜什么？第一个他们不知道他们拜什么，第二个所有的拜没有一个，我敢说没有一个是为了赎罪的，没有一个，因为我们有罪啊，这个要赎。大概一般拜都是贿赂的，烧一点钱给那个，你看我们这宗教怎么会好嘛，烧一些钱给神明用，其实初一十五的应该是给那些鬼用，给那些兄弟用，这是什么宗教都这么下流。没有赎罪的以色列人一直在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跟上帝中间的问题不是烧钱烧东西，不是给他吃，我们跟他问题是我们有罪，我们该死，是赎罪的。台湾那些东西包括烧的纸钱水果鲜花或者是猪公，没有一个是为了赎罪的，是给神明吃的，让他舒服快乐的。我们不是，我们的圣经这是消除上帝愤怒的，就以色列一直有这个观念。好，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 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哇，更棒，或者更难懂，或者更需要提醒解释的是什么？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他之所以说圣灵用此指明，因为圣经上没有直接讲这句话，这圣灵对看圣经的人，包括指引希伯来书的作者以及读者来明白这件事。头一层帐幕人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话也不太好懂，不管是头一层或第二层，就那个帐幕那个头一层是指进圣所的还是进至圣所的？应该是进至圣所的，不过不管是进圣所和至圣所的，他讲的好像自打嘴巴。有人进去，有人一年一次进去。作者说有这些就表示没有人进去。你说明明有人进去，不，没有人进去。你说大祭司进去了，不，大祭司的进去只是象征性的进去，他哪能进去？如果那是上帝，他哪能进去啊？牛羊的血哪里能叫你进去？没有显明证据，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证据是什么？大祭司也会死啊，死是从罪来的，这是惹上帝愤怒的。就整个的犹太教，甚至如果你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你不信靠上帝的话，你有旧约的一切，希伯来书作者提醒你，你没有到上帝那里，那条路没有开。你说旧约有没有人得救？当然有人得救。旧约怎么得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都是因为信耶稣。你说那时候没有耶稣啊，你信上帝的话就是信耶稣，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道。好，但是你单单就这些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很珍惜的宗教传统，那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用来今天也是一样，你今天圣餐聚会，你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一样是吃喝自己的罪而已，你也没有到上帝那里去。你不带着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他的喜悦。如果你不相信，不认识上帝为你所成就的，你进去是没有进去的。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是预表的，是指着耶稣的。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哪有人杀了一只牛杀了一只羊良心就平安了呢？良心更不安了嘛。我犯了错又死了一只羊，这不是更真是倒霉啊。啊，羊啊，请你原谅，你怎么能叫你平安呢？这加尔文在写他的 Institute 说，你看这些礼仪，你看这些旧约礼仪，它的本身怎么能够叫人得平安呢？那不指着耶稣，那怎么可能是有意义的呢？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